第七章受捕。令狐冲所受箭伤虽重，但得衡山派治伤圣药天香断续胶外敷，白云熊胆丸内服，兼知他年轻力壮，内功又已有相当火候，在瀑布旁睡了一天两晚后，创口已然愈合。这一天两晚中，只以西瓜为食。令狐冲求夷陵捉鱼射兔，他却说什么也不肯，说道：令狐冲这死里逃生，全凭观世音菩萨保佑，最好吃一两年藏树，向观世音菩萨感恩，要他破戒杀生，那是万万不可。令狐冲笑他迂腐无聊，可也无法勉强，只得罢了。这日傍晚，两人背倚石壁，望着草丛间流莺飞来飞去，点点星火煞是好看。令狐冲道：前年夏天，我曾捉了几千只萤火虫，装在十几只沙囊之中，挂在房里，当真有趣。夷陵心想，凭他的性子，绝不会去缝制十几只沙囊，问道：你小师妹叫你捉的是不是？令狐冲笑道：你真聪明，猜得好准，怎么知道是小师妹叫我捉的？夷陵微笑道：你性子这么急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会这般好耐心去捉几千只萤火虫来玩？又问：后来怎样？令狐冲笑道：师妹拿来挂在他帐子里，说到满床金光闪烁，他像是睡在天上云端里，一睁眼前后左右都是星星。夷陵道：你小师妹真会玩，偏你这个师哥也真肯凑去，他就是要你去捉天上的星星，只怕你也肯。令狐冲笑道：捉萤火虫原是为捉天上的星星而起，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乘凉，看到天上星星灿烂，小师妹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可惜过一会儿便要去睡了，我真想睡在露天，半夜里醒来见到满天星星都在向我眨眼睛，那多有趣，但妈妈一定不会答应。我就说，咱们捉些萤火虫来，放在你蚊帐里，不是像星星一样吗？夷陵轻轻说道：原来还是你想的主意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小师妹说，萤火虫飞来飞去，扑在脸上、身上，那可讨厌死了。有了，我去缝些纱布袋，把萤火虫装在里面。就这么，他缝袋子，我捉飞蝇，忙了整整一天一晚，可惜只看得一晚，第二晚萤火虫全都死了。夷陵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几千只萤火虫都给害死了，你们怎的如此？令狐冲笑道：你说我们残忍得很是不是？唉，你是佛门弟子，良心特别好。其实萤火虫一到天冷还是会尽数冻死的，只不过早死几天，那又有什么干系？夷陵隔了半晌才悠悠地说道：其实世上每个人也都这样，有的人早死，有的人迟死，或早或迟终归要死，无常苦。我佛说每个人都不免有生老病死之苦，但大彻大悟解脱轮回却又谈何容易？令狐冲道：是啊，所以你又何必念念不忘那些清规戒律，什么不可杀生，不可偷盗，菩萨要是每一件事都管，可真忙坏了他。夷陵侧过了头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便在此时，左手山侧天空中，一个流星 疾掠而过，在天空化成了一道长长的火光。夷陵道：“夷敬师姐说，有人看到流星，如果在衣带上打一个结，同时心中许一个愿，只要在流星隐没之前先行打好结，又许完愿，那么这个心愿便能得偿，你说是不是真的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咱们不妨试试，只不过恐怕手脚没那么快。”说着拈起了衣带，说道：“你也预备啊，慢得一会儿便来不及了。”夷陵拈起了衣带，愣愣地望着天边。夏夜流星甚多，片刻间便有一颗流星划过长空，但流星一瞬即逝，夷陵的手指只一动，流星便已隐没。他轻轻啊啊了一声，又在等待。第二颗流星自西至东颇一甚长，夷陵动作敏捷，进而打了个结。令狐冲喜道：“好好，你打成了，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一定叫你得偿所愿。”夷陵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只顾着打结，心中却什么也没想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那你快些先想好了吧，在心中先默念几遍，免得到时顾住了打结，却忘了许愿。”夷陵捻着衣带心想：“我许什么愿好，我许什么愿好？”向令狐冲望了一眼，突然晕红双颊，急忙转开了头。这时天上连续划过了几颗流星，令狐冲大呼小叫，不住地说道：“又是一颗，咦，这颗好长，你打了结没有？这次又来不及吗？”夷陵心乱如麻，内心深处隐隐有一个渴求的愿望，可是这愿望自己想也不敢想，更不用说向观世音菩萨祈求了。一颗心砰砰乱跳，只觉说不出的害怕，却又是说不出的喜悦。只听令狐冲又问：“你想好了心愿没有？”夷陵心底轻轻地说：“我要许什么愿，我要许什么愿？”眼见一颗颗流星从天边划过，他仰起了头瞧着，竟是痴了。令狐冲笑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便猜上一猜。”夷陵急道：“不不，你不许说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那有什么打紧，我猜三次，且看猜不猜得中。”夷陵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你再说，我可要走了。”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好，我不说，就算你心中想做衡山派掌门，那也没什么可害臊的。”夷陵一愣，心想道：“他猜我想做衡山派掌门，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，我又怎做得来掌门人？”忽听得远处传来铮铮几声，似乎有人弹琴。令狐冲和夷陵对望了一眼，都是大感奇怪，怎的这荒山野岭之中有人弹琴？琴声不断传来，甚是优雅，过得片刻，有几下柔和的箫声夹入琴韵之中，七弦琴的琴音和平中正，夹着清幽的洞箫，更是动人。琴韵箫声似在一问一答，同时渐渐移静。令狐冲后身过去，在夷陵耳边低声道：“这音乐来得古怪，只怕与我们不利，不论有什么事，你千万别出声。”夷陵点了点头，只听琴声渐渐高亢，箫声却慢慢低沉下去，但箫声低而不断，有如游丝随风飘荡，却连绵不绝，更真回肠荡气之意。只见山石后转出三个人影，其实月亮被一片浮云遮住了，夜色朦胧，依稀可见 三人二高一矮，高的是两个男子，矮的是个女子。两个男子缓步走到一块大岩石旁，坐了下来，一个抚琴，一个吹箫。那女子站在抚琴者的身侧，令狐冲缩身石壁之后，不敢再看，生怕给那三人发现。只听琴箫悠扬，甚是和谐。令狐冲心想到，瀑布便在旁边，但流水轰轰，竟然掩不住柔和的琴箫之音。看来抚琴吹箫的二人内功着实不浅。嗯，是了，他们所以到这里吹奏，正是为了这里有瀑布声响，那么跟我们是不相干的。当下便放宽了心。忽听瑶琴中突然发出锵锵之音，似有杀伐之意，但箫声仍是温雅婉转。过了一会，琴声也转柔和，两音忽高忽低，墓地里琴韵箫声陡变，便如有七八句瑶琴，七八只洞箫同时在奏乐一般。琴箫之声虽然极尽繁复变幻，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，悦耳动心。令狐冲只听得血脉喷张，忍不住便要站起身来。又听了一会，琴箫之声又是一变，箫声变了主调，那七弦琴只是叮叮当当的伴奏，但箫声却越来越高。令狐冲心中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酸楚，侧头看夷陵时，只见他泪水正倾倾而下，突然间铮的一声急响，琴音立止，箫声也记住了。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唯见明月当空，树影在地。只听一人缓缓地说道，刘贤弟，你我今日毙命于此，那也是大树使然，只是愚兄未能及早出手，累得你家眷弟子尽数殉难，愚兄心下实是不安。另一个道，你我肝胆相照，还说这些话干嘛？夷陵听到他的口音，心念一动，在令狐冲耳边低声道，是刘正风师叔，他二人于刘正风府中所发生大事绝无半点之闻，忽见刘正风在这旷野中出现，另一个人又说什么你我今日毙命于此，什么家眷弟子尽数殉难，自都惊讶不已。只听刘正风续道，人生莫不由死，得一知己，死亦无憾。另一个人道，刘贤弟，听你箫中之意，却犹有遗恨，莫不是为了令郎临危之际贪生怕死，羞辱了你的令名？刘振峰长叹一声说道，曲大哥猜得不错，今儿这孩子我平日太过溺爱，少了教诲，没想到竟是个没半点气节的软骨头。曲阳道，有气节也好，没气节也好，百年之后君归黄骨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愚兄早已伏在屋顶，本该及早出手，只是料想贤弟不愿为我之故与五岳剑派的故人伤了和气，又想到愚兄曾为贤弟立下重誓，绝不伤害侠义道中人士，是以迟迟不发，又谁知崇山派为五岳盟主下手竟如此毒辣。刘振峰半晌不语，长长叹了口气说道，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情雅致，他们以长情猜度，自是料定你我结交将大不利于五岳剑派与侠义道。唉，他们不懂，须也怪他们不得。许大哥，你是大椎穴受伤，震动了心脉， 许阳道：“正是，崇山派内功果然厉害，没料到我背上挺受了这一击，内力所及，居然将你的心脉也震断了。早知贤弟也是不免，那一丛黑血神针倒也不必再发了，多伤无辜，于事无补，幸好针上并没有未毒。”令狐冲听得黑血神针四字，心头一震，这人曾救我性命，难道他竟是魔教中的高手？刘师叔又怎会和他结交？刘振峰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但你我却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，从今而后，世上再也无此琴箫之音了。”曲阳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昔日嵇康临行，抚琴一曲，叹息广陵散从此绝响。嘿嘿，广陵散纵然精妙，又怎及得上咱们这一曲笑傲江湖？只是当年嵇康的心情却也和你我一般。”刘振峰笑道：“曲大哥刚才还甚达观，却又如何执着起来？你我今晚合奏，将这一曲笑傲江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，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，人生于世，夫妇何恨？”许阳轻轻拍掌道：“贤弟说得不错。”过得一会，却又叹了口气。刘正峰问道：“大哥却又为何叹息？”“啊，是了，定然是放心不下菲菲。”夷陵心念一动：“菲菲，就是那个菲菲。”果然听得曲飞烟的声音说道：“爷爷，你和刘公公慢慢养好了伤，咱们去将崇山派的恶毒一个个斩尽杀绝，为刘婆婆他们报仇。”猛听山壁后传来一声长啸，啸声未绝，山壁后窜出一个黑影，青光闪动，一人站在曲阳与刘振峰身前，手持长剑，正是崇山派的大虫阳首费冰。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女娃子好大的口气，将崇山派赶尽杀绝，世上可有这等称心如意之事？”刘正峰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费冰，你已杀我全家，刘某中了你两位师兄的掌力，也已命在顷刻，你还想干什么？”费冰哈哈一笑，傲然道：“这女娃子说要赶尽杀绝，在下便是来赶尽杀绝啊。女娃子，你先过来领死吧。”夷陵在令狐冲旁边说道：“你是菲菲和他爷爷救的，咱们怎生想个法子也救他们一救才好。”令狐冲不等他出口，早已在盘算如何设法解围，以报答他祖孙的救命之德。但一来对方是崇山派高手，自己纵在未受重伤之时，也就远不是他对手；二来此刻已知曲阳是魔教中人，华山派一向与魔教为敌，如何可以反助对头？是以心中好生委决不下。只听刘振峰说道：“姓费的，你也算是名门正派中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曲阳和刘振峰今日落在你手中，要杀要剐，死而无怨。你去欺负一个女娃娃，那算是什么英雄好汉？菲菲，你快走。”许飞烟道：“我陪爷爷和刘公公死在一块，绝不独生。”刘振峰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我们大人的事跟你孩子有什么相干？”许飞烟道：“我不走。”刷刷两声，从腰间拔出两柄短剑，抢过去挡在刘正峰身前，叫道：“费冰， 先前刘公公饶了你不杀，你反而来恩将仇报，你要不要脸？”费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你这女娃娃说过要将我们崇山派赶尽杀绝，你这可不是来赶尽杀绝了吗？难道姓费的袖手任你宰割，还是掉头逃走？”刘振峰拉住曲飞烟的手背，急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但他受了崇山派内力巨震，心脉已断，在家试柴演奏了这一曲《笑傲江湖》，心力交瘁，手上已无内劲。曲飞烟轻轻一震，挣脱了刘振峰的手，便在此时眼前青光闪动，费兵的长剑刺到面前。曲飞烟左手短剑一挡，右手剑跟着递出，费兵嘿的一声笑，长剑圈转，啪的一声击在他右手短剑上。曲飞烟又被酸麻，虎口剧痛，右手短剑顿时脱手，费兵长剑斜晃反挑，啪的一声响，曲飞烟左手短剑又被震脱，飞出数丈之外。费兵的长剑已止住他的咽喉，向曲阳笑道：“曲长老，我先把你孙女的左眼刺瞎，再割去她的鼻子，再割了她两只耳朵。”曲飞烟大叫一声，向前纵跃，往长剑上撞去。费兵长剑急缩，左手食指点出，曲飞烟翻身栽倒。费兵哈哈大笑说道：“邪魔外道，作恶多端，便要死却也没这么容易，还是先将你的左眼刺瞎了再说。”提起长剑便要往曲飞烟左眼刺落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喝道：“且住！”费兵大吃一惊，急速转过身来，挥剑护身。他不知令狐冲和夷陵早就隐伏在山石之后一动不动，否则以他功夫绝不至有人欺近而竟不察觉。月光下只见一个青年汉子双手叉腰而立。费兵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令狐冲说道：“小侄华山派令狐冲，参见费师叔。”说着躬身行礼，身子一晃一晃，站立不定。费兵点头道：“罢了，原来是岳师兄的大弟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令狐冲说道：“小侄为青城派弟子所伤，在此养伤，有幸拜见费师叔。”费兵哼了一声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这女娃子是魔教中的邪魔外道，该当诛灭，倘若由我出手，未免显得以大欺小，你把她杀了吧。”说着伸手向曲飞烟指了指。令狐冲摇了摇头说：“这女娃娃的祖父和衡山派刘师叔结交，攀算起来她比我也矮着一倍，小侄如杀了她，江湖上也到华山派以大欺小，传扬出去名声甚是不雅。再说这位曲前辈和刘师叔都已身负重伤，在他们面前欺负他们的小辈，绝非英雄好汉行径。这种事情我华山派是绝计不会做的，上请费师叔见谅。”言下之意甚是明白，华山派所不屑做之事，崇山派倘若做了，那么显然崇山派是大大不及华山派了。费兵双眉扬起，目露凶光，厉声道：“原来你和魔教妖人也在暗中勾结？是了，试柴刘正峰言道，这姓曲的妖人曾为你治伤，救了你的性命，没想到你堂堂华山弟子 这么快也投了魔教？手中长剑颤动，剑锋上冷光闪动，似是挺剑便欲向令狐冲刺去。刘正风道：令狐贤侄，你和此事毫不相干，不必来赶这趟浑水，快快离去，免得将来叫你师父为难。令狐冲哈哈一笑说道：刘师叔，咱们自居侠义道，与邪魔外道势不两立，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？欺负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？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？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来，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？曲阳叹道：这种事情我们魔教也是不做的。令狐兄弟，你自己请便吧。崇山派爱干这种事，且由他干便了。令狐冲笑道：我才不走呢。大崇阳首费大侠在江湖上大名鼎鼎，是崇山派中数一数二的英雄好汉，他不过说几句吓吓女娃，哪能当真做这等不要脸之事？费师叔绝不是那样的人。说着双手抱胸，背脊靠上一株松树的树干。费兵杀鸡抖起，狞笑道：你以为用言语僵住我，便能逼我饶了这三个妖人？嘿嘿，当真痴心梦想。你既已投了魔教，费某杀三人是杀，杀四人也是杀。说着踏上了一步。令狐冲见他凌愕着神情，不禁吃惊，暗自盘算解围之策，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，说道：费师叔，你连我也要杀了灭口是不是？费兵道：你聪明得紧，这句话一点不错。说着又向前逼近一步，突然之间山石后又转出一个妙龄女尼，说道：费师叔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眼下只有做坏事之心，真正的坏事还没有做，悬崖勒马，犹未为晚。这人正是夷陵，令狐冲嘱他躲在山石之后，千万不可让人瞧见了。但他眼见令狐冲处境危险，不及多想，还想以一片良言劝得费兵罢手。费兵却也吃了一惊，说道：你是衡山派的是不是？怎么鬼鬼祟祟躲在这里？夷陵脸上一红，诺诺道：我曲飞烟被点中穴道，躺在地下动弹不得，口中却叫了出来：夷陵姐姐，我早猜到你和令狐大哥在一起，你果然医好了他的伤，只可惜咱们都要死了。夷陵摇头道：不会的，费师叔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英雄豪杰，怎会真的伤害身受重伤之人，害你这样的小姑娘？曲飞烟嘿嘿冷笑，说道：他真是大英雄大豪杰吗？夷陵道：崇山派是五岳剑派的盟主，江湖上侠义道的领袖，不论做什么事自然要以侠义为先。他几句话出自一片诚意，在费兵耳中听来却全成了讥嘲之言。寻思一不做二不休，今日但叫走漏了一个活口，费某从此名声受污。虽然杀的是魔教妖人，但诛杀商府非英雄豪杰之所为，势必给人瞧得低了。当下长剑一挺，指着夷陵道：你既非身受重伤，也不是动弹不得的小姑娘，我总杀得你了吧？夷陵大吃一惊，退了几步，颤声道：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？费宾道，你和魔教妖人勾勾搭搭，姐妹相称，也已成了妖人一路，自是容你不得。说着踏上了一步，挺剑要向夷陵刺去。令狐冲急忙抢过，拦在夷陵身前，叫道，师妹快走，去请你师父来救命。他自知远水难救近火，所以要夷陵去讨救兵，只不过致使他离开去，逃得性命。费兵长剑晃动，刺尖向令狐冲右侧攻刺道。令狐冲斜身疾避，费兵刷刷刷连环三剑，攻得他险象环生。夷陵大急，忙抽出腰间断剑，向费兵肩头刺去，叫道，令狐大哥，你身上有伤，快快退下。费兵哈哈一笑，说道，小尼姑动了凡心了，见到英俊少年，自己命也不要了。挥剑直斩，当的一声响，双剑相交，夷陵手中断剑顿时脱手而飞。费兵长剑挑起，指向他的心口。费兵眼见要杀的有五人之多，虽然个个无甚抵抗之力，但夜长梦多，只需走脱了一个，便有无穷后患，是以出手便下杀招。令狐冲合身扑上，左手双指插向费兵眼珠，费兵双足几点向后跃开，长剑拖回时趁势一带，在令狐冲左背上画了长长一道口子。令狐冲拼命扑及，救得夷陵的危难，却也已喘不过气来，身子摇摇欲坠。夷陵抢上去扶住，哽咽道，让他把咱们一起杀了。令狐冲喘息道，你快走。曲飞烟笑道，傻子，到现在还不明白人家的心意，他要陪你一块儿死。一句话没说完，费兵长剑送出，已刺入了他的心窝。曲阳、刘振峰、令狐冲、夷陵齐声惊呼，费兵脸露狞笑，向着令狐冲和夷陵缓缓踏上一步，跟着又踏前了一步，剑尖上的鲜血一滴滴的滴落。令狐冲脑中一片混乱，哈，他竟将这小姑娘杀了，好不狠毒，我这也就要死了，夷陵师妹为什么要陪我一块死？我虽救过她，但她也救了我，已补报了欠我之情，我跟她以前素不相识，不过同是五岳剑派的师兄妹，虽有江湖上的道义，却用不着以性命相陪啊。没想到衡山派门下弟子居然如此顾全武林义气，定仪师太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嘿，是这个夷陵师妹陪着我一起死，却不是我那灵山小师妹。她这时候在干什么？眼见费兵狞笑的脸渐渐逼近，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忽然间耳中传入几下悠悠的胡琴声，琴声凄凉，似是叹息，又似哭泣，跟着琴声颤抖，发出瑟瑟瑟断续之音，如是一滴滴小雨落上树叶。令狐冲大为诧异，睁开眼来，费兵心头一震，潇湘夜雨，莫大先生到了。但听胡琴声越来越凄苦，莫大先生却始终不从树后出来。费兵叫道，莫大先生怎的不现身相见？琴声突然止歇，松树后一个瘦瘦的人影走了出来。令狐冲久闻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之名，但从未见过他面，这时月光之下只见他骨瘦如柴， 双肩拱起，真如一个时时刻刻便会倒闭的痨病鬼。没想到大名满江湖的衡山派掌门竟是这样一个形容为窄之人。莫大先生左手握着胡琴，双手向费斌拱了拱，说道：费师兄，左盟主好。费斌见他并无恶意，又素知他和刘正风不睦，便道：多谢莫大先生，俺师哥好。贵派的刘正风和魔教妖人结交，意欲不利我五岳剑派。莫大先生，你说该当如何处置？莫大先生向刘正风走近两步，森然道：该杀。这杀字刚出口，寒光抖闪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长剑，猛地反刺，直指费兵胸口。这一下出招极快，亦且如梦如幻，正是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中的绝招。费兵在刘府曾着了刘振峰这门武功的道，此刻再度中计，大骇之下急向后退，呲的一声，胸口已给利剑割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衣衫尽裂，胸口肌肉也给刺伤了。受伤虽然不重，却已惊怒交集，锐气大失。费兵立即还剑相刺，但莫大先生一剑即占先机，后者绵绵而至，一柄薄剑犹如灵蛇，颤动不绝，在费兵的剑光中穿来插去，只逼得费兵连连倒退，半句喝骂也叫不出口。曲阳、刘振峰、令狐冲三人眼见莫大先生剑招变幻，犹如鬼魅，无不心惊神眩。刘振峰和他同门学艺，做了数十年师兄弟，却也万万料不到师兄剑术竟一惊至私。一点点鲜血从两柄长剑间溅了出来，费兵腾挪散跃，竭力招架，始终拨不出莫大先生的剑光笼罩，鲜血渐渐在二人身周溅成了一个红圈。猛听得费兵长声惨呼，高跃而起，莫大先生退后两步，将长剑插入胡琴，转身便走。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，渐渐远去。费兵跃起后便即摔倒，胸口一道血剑如涌泉般向上喷出，恃才激战，他运起了崇山派内力，胸口中剑后内力未消，将鲜血逼得从伤口中急喷而出，既诡异又可怖。倪林扶着令狐冲的手背，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，低声问道：你没受伤吧？曲阳叹道：刘贤弟，你曾说你师兄弟不和，没想到他在你临危之际出手相救。刘振峰道：我师哥行为古怪，叫人好生难料，我和他不睦，绝不是为了什么贫富之见，只是说什么也性子不投。曲阳摇了摇头说道：他剑法如此之精，但所咒胡琴一味凄苦，引人下泪，未免太也俗气，脱不了市井的味儿。刘振峰道：是啊，师哥咒情往而不复，曲调又是尽量往哀伤的路上走，好诗好词讲究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好曲子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一听到他的胡琴，就想避而远之。令狐冲心想：这二人爱音乐入了魔，在这生死关头，还在研讨什么哀而不伤，什么风雅俗气。幸亏莫大师伯及时赶到，救了我们性命。 只可惜曲家小姑娘却给费斌害死了。只听得刘正风又道，但说到剑法武功，我却万万不及了。平日我对他颇施恭敬，此时想来实在好生惭愧。曲阳点头道，衡山掌门果然名不虚传。转头向令狐冲说道，小兄弟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能答应吗？令狐冲说道，前辈但有所命，自当遵从。曲阳向刘振峰望了一眼，说道，我和刘贤弟醉心音律，以数年之功创制了一曲，笑傲江湖，自信此曲之奇千古所未有，今后纵然世上再有曲阳，不见得又有刘振峰，有刘振峰不见得又有曲阳，就算又有曲阳、刘振峰一般的人物，二人又未必生于同时，相遇结交，要两个既精音律又精内功之人，志趣相投，修为相若，一同创制此曲，实是千难万难了。此曲绝响，我和刘贤弟在九泉之下，不免十发浩叹。他说到这里，从怀中摸出一本册子来，说道，这是《笑傲江湖曲》的琴谱、箫谱，请小兄弟念着我二人一番心血，将这琴谱、箫谱携至世上觅得传人。刘振峰道，这《笑傲江湖曲》倘能流传于世，我汉曲大哥死也瞑目了。令狐冲躬身从曲阳手中接过曲谱，放入怀中，说道，二位放心，晚辈自当尽力。他先前听说曲阳有事相求，只道是十分艰难危险之事，更担心去办理此事，只怕要违反门规，得罪正派中的同道，但在当时情势之下却又不便不允，哪知只不过是要他找两个人来学琴学箫，顿时大为宽慰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刘振峰道，令狐贤侄，这曲子不但是我二人毕生心血之所寄，还关联到一位古人，这《笑傲江湖曲》中间的一大段琴曲，是曲大哥依据晋人嵇康的《广陵散》而改编的。曲阳对此事甚是得意，微笑道，自来相传嵇康死后，《广陵散》从此绝响，你可猜得到我却又何处得来？令狐冲寻思，音律之道我一窍不通，何况你二人行事大大的与众不同，我又怎猜得到？便说道，上请前辈赐告。曲阳笑道，嵇康这个人是很有点意思的，史书上说他文辞壮丽，好言老庄而上其任侠，这性子很对我的脾胃。钟会当时做大官，慕名去拜访他，嵇康自顾自打铁，不予理会，钟会讨了个没趣，只得离去。嵇康问他，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钟会说，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钟会这家伙也算得是个聪明才智之士了，就可惜胸襟太小，为了这件事心中生气，向司马昭说嵇康的坏话，司马昭便把嵇康杀了。嵇康临行时抚琴一曲，的确很有气度，但他说广陵散从此绝矣，这句话却未免把后世之人都看得小了。这曲子又不是他做的，他是西晋时人， 此曲就算西晋之后失传，难道在西晋之前也没有了吗？令狐冲不解，问道，西晋之前？曲阳道，是啊，我对他这句话挺不服气，便去发掘西汉、东汉两朝皇帝和大臣的坟墓，一连掘了29座古墓，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到了《广陵散》的曲谱。说罢呵呵大笑，甚是得意。令狐冲心下骇异，这位前辈为了一首琴曲竟至去连掘29座古墓。只见曲阳笑容收敛，神色黯然，说道，小兄弟，你是正教中的名门大弟子，我本来不该托你，只是事在危急，迫不得已的牵累于你，莫怪莫怪。转头向刘正风道，兄弟，咱们这就可以去了。刘正风道，是。伸出手来，两人双手相握，齐声长笑，泪力运处并断内息主脉，闭目而视。令狐冲吃了一惊，叫道，前辈，刘师叔。伸手去探二人鼻息，已无呼吸。夷陵惊道，他们都死了。令狐冲点点头，说道，师妹，咱们赶快将四个人的尸首埋了，免得再有人寻来，另生枝节。费兵为莫大先生所杀之事，千万不可泄露半点风声。他说到这里，压低了声音，说道，此事倘若泄露出去，莫大先生自然知道是咱们两人说出去的，祸患那可不小。夷陵说道，是，如果师父问起，我说不说？令狐冲道，跟谁都不能说，你一说，莫大先生来跟你师父斗剑，岂不糟糕？夷陵想到适才所见，莫大先生的剑法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忙道，我不说。令狐冲慢慢俯身，拾起费冰的长剑，一剑又一剑地在费冰的尸体上拖了17-18个窟窿。夷陵心中不忍，说道，令狐大哥他人都死了，何必还这般恨他，糟蹋他的尸身。令狐冲笑道，莫大先生的剑刃又窄又薄，行家一看到费师叔的伤口便知是谁下的手，我不是糟蹋他尸身，是将他身上每一个伤口都通得乱七八糟，叫谁也看不出线索。夷陵叹了口气，心想，江湖上偏有这许多心机，真是难得狠了。见令狐冲抛下长剑，拾起石块往费冰的尸身上抛去，忙道，你别动，坐下来休息，我来。拾起石块轻轻放在费冰尸身上，倒似史诗尚有知觉，生怕压痛了他一般。他直拾石块，将刘正风等四具尸体都掩盖了，向着曲飞烟的石坟道，小妹子，你倘若不是为了我，也不会遭此危难，但盼你升天受福，来世转为男身，多积功德福报，终于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令狐冲以石而坐，想到曲飞烟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小小年纪竟无辜丧命，心下也甚感伤。他素不信佛，但忍不住跟着夷陵念了几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歇了一会，令狐冲伤口疼痛稍减，从怀中取出《笑傲江湖曲谱》，翻了开来，只见全书满是古古怪怪的奇字，竟一字不是。他所示文字本就有限，不知七弦琴的琴谱本来都是奇形怪字， 还到谱中文字古奥艰深，自己没有读过，随手将册子往怀中一踹，仰起了头，吁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刘师叔结交朋友，将全副身家性命都为朋友而送了，虽然结交的是魔教中长老，但两人肝胆毅烈，都不愧为铁铮铮的好汉子，委实令人钦佩。刘师叔今天金盆洗手，要退出武林，却不知如何，竟和崇山派结下了冤仇，当真奇怪。正想到此处，忽见西北角上青光闪了几闪，箭路纵横，一眼看去甚是熟悉，似是本门高手和人斗剑。他心中一凛，说道：小师妹，你在这里等我片刻，我过去一会儿便回来。夷陵游子在堆砌石坟，没看到那青光，还道他是要解手，便点了点头。令狐冲撑着树枝走了十几步，拾起废兵的长剑插在腰间，向着青光之处走去。走了一会，已隐隐听到兵刃撞击之声，密如连珠，斗得甚是紧迫。寻思本门哪一位尊长在汉人动手，居然斗得这么久，显然对方也是高手了。他俯低了身子，慢慢移近，耳听得兵刃相交声相距不远，当即躲在一株大树后面向外张望。月光下只见一个儒生手执长剑，端立当地，正是师父岳不群。一个矮小道人绕着他快速无伦的旋转，手中长剑极刺，每绕一个圈子便刺出十余剑，正是青城派掌门于沧海。令狐冲陡然间见到师父和人动手，对手又是青城派掌门，不由得大事兴奋。但见师父气度娴雅，于沧海每一剑刺到他总是随手一格，于沧海转到他身后，他并不跟着转身，只是挥剑护住后心。于沧海出剑越来越快，岳不群却只守不攻。令狐冲心下佩服，师父在武林中人称君子剑，果然运界儒雅，与人动手过招也是毫无霸气。又看了一回，再想师父所以不动火气，只因他不但风度甚高，更由于武功甚高之故。岳不群极少和人动手，令狐冲往常见到他出手，只是和师母过招，向门人弟子示范，那只是假打，此番真斗自是大不相同。又见于沧海每剑之初都发出极响的嘶嘶之声，足见剑力强劲。令狐冲心下暗惊，我一直瞧不起青城派，哪知这矮道士竟如此了得，就算我没受伤，也绝不是他对手。下次撞到，倒需小心在意，还是尽早远而避之的为妙。又瞧了一阵，只见于沧海越转越快，似乎化作一圈轻影，绕着岳不群转动，双剑相交声实在太快，已是上一声和下一声连成一片，再不是叮叮当当，而是化成了连绵的长声。令狐冲想到，倘若这几十剑都是向我身上招呼，只怕我一剑也挡不掉，全身要给他刺上几十个透明窟窿了。这矮道士比田伯光似乎又要高出半筹，眼见师父仍然不转攻势，不由得暗暗担忧，这矮道士的剑法当真了得，师父可别一个书神败在他的剑下。 猛听得铮的一声大响，余沧海如一支箭般向后平飞丈余，随即站定，不知何时已将长剑入鞘。令狐冲吃了一惊，看师父时，只见他长剑也已入鞘，一声不响地稳站当地。这一下变故来得太快，令狐冲竟没瞧出到底谁胜谁败，不知有否哪一人受了内伤。二人凌厉半晌，余沧海冷哼一声说道，好，后会有期。身形飘动，便向右侧奔去。岳不群大声道，余观主慢走，那林振南夫妇怎样了？说着身形一晃追了下去，余音未了，两人身形皆已渺然。令狐冲从两人羽翼之中已知师父胜过了余沧海，心中暗喜，他重伤之余这番劳顿甚感吃力，心想师父追赶余沧海去了，他两人展开轻功，在这片刻之间早已在数里之外。他撑着树枝想走回去和夷陵会合，突然间左手树林中传出一声长声惨呼，声音甚是凄厉。令狐冲吃了一惊，向树林走了几步，见树隙中隐隐显出一堵黄墙，似是一座庙宇。他担心是同门师弟妹和青城派弟子争斗受伤，快步向那黄墙处行去。离庙尚有数丈，只听得庙中一个苍老而尖锐的声音说道，那辟邪剑谱此刻在哪里？你只需老老实实地跟我说，我便替你诛灭青城派全派，为你夫妇报仇。令狐冲在群玉院床上隔窗曾听到过这人说话，知道是塞北名陀穆高峰，寻思师父正在找寻林振南夫妇的下落，原来这两人却落入了穆高峰的手中。只听一个男子声音说道，我不知有什么辟邪剑谱，我林家的辟邪剑法世代相传，都是口授，并无剑谱。令狐冲心想道，说这话的自必定是林师弟的父亲，是福威镖局总镖师林振南。又听他说道，前辈肯为在下报仇，自是感激不尽，青城派余沧海多行不义，日后必无好报，就算不为前辈所诛，也必死于另一位英雄好汉的刀剑之下。穆高峰道，如此说来，你是不肯说的了，塞北名陀的名头或许你也听见过。林振南道，穆前辈威震江湖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穆高峰说道，很好很好，威震江湖倒也不见得，但姓穆的下手很辣，从来不发善心，想来你也听到过。林振南道，穆前辈意欲对林某用强，此事早在预料之中，莫说我林家并无辟邪剑谱，就算真的有，不论别人如何威胁利诱，那也绝技不会说出来。林某自遭青城派擒获，无日不受酷刑，林某武功虽低，几根硬骨头却还是有的。穆高峰道，是了是了。令狐冲在庙外听着寻思，什么是了是了？嗯，是了，原来如此。果然听得穆高峰续道，你自夸有硬骨头，熬得住酷刑，不论青城派的矮鬼牛鼻子如何逼迫于你，你总是坚不吐露。倘若你林家根本就无辟邪剑谱，那么你不吐露只不过是无可吐露，谈不上硬骨头不硬骨头， 是了，你辟邪见卜是有的，就是说什么也不肯交出来。”说了半晌，叹道：“我瞧你实在蠢得厉害，林总镖头，你为什么死也不肯交剑谱出来？这剑谱与你半分好处也没有。依我看啊，这剑谱上所记的剑法多半平庸之极，否则你为什么连青城派几名弟子也斗不过？这等武功不提也罢。”林振南道：“是啊，穆前辈说得不错，别说我没辟邪剑谱，就算真的有，这等稀松平常的三脚猫剑法，连自己身家性命也保不住，穆前辈又怎会瞧在眼里？”穆高峰笑道：“我只是好奇，那矮鬼牛鼻子如此兴师动众，苦苦逼你，看来其中必有什么古怪之处，说不定那剑谱中所记的剑法倒是高的，只因你资质愚钝，无法领悟，这才辱没了你林家祖上的英名。给我老人家看上一看，指出你林家辟邪剑法的好处来，叫天下英雄尽皆知晓，岂不是与你林家的名声大有好处？”林振南道：“穆前辈的好意，在下只有心领了。你不妨在我全身搜搜，且看是否有那辟邪剑谱。”穆高峰道：“那倒不用，你遭青城派擒获已有多日，只怕他们在你身上没搜过十遍，也搜过八遍。林总镖头，我觉得你愚蠢得紧，你明不明白？”林振南道：“在下确是愚蠢得紧，不劳前辈指点，在下早有自知之明。”穆高峰道：“不对，你没明白，或许林夫人能够明白，也未可知。爱子之心，慈母往往胜过严父。”林夫人尖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那跟我平儿又有什么干系？平儿怎么了？他在哪里？”穆高峰道：“林平之这小子聪明伶俐，老夫一见就很喜欢，这孩子倒也识趣，知道老夫功夫厉害，便拜在老夫门下了。”林振南道：“原来我孩子拜了穆前辈为师，那真是他的造化。我夫妇遭受酷刑，身受重伤，性命已在顷刻之间，盼穆前辈将我孩儿换来，和我夫妇见上一面。”穆高峰道：“你要孩子送终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此事不难。”林夫人道：“平儿在哪里？穆前辈，求求你快将我孩儿叫来，大恩大德永不敢忘。”穆高峰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叫。只是穆高峰素来不受人差遣，我去叫你儿子来，那是易如反掌。你们却需先将辟邪剑谱的所在老老实实地跟我说。”林振南叹道：“穆前辈当真不信，那也无法。我夫妇命如悬丝，只盼和儿子再见一面，眼见已难以如愿，如果真有什么辟邪剑谱，你就算不问，在下也会求前辈转告我孩儿。”穆高峰道：“是啊，我说你愚蠢就是为此，你心脉已断，我不用在你身上加一根小指头，你也活不上一时三刻了。你死也不肯说剑谱的所在，那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要保全林家的祖传功夫，可是你死了之后，林家只剩下林平之一个孩儿，倘若连他也死了，世上徒有剑谱，却无林家的子孙去练剑，这剑谱留在世上，对你林家又有什么好处？”林夫人惊道：“我孩儿安好吧？” 穆高峰道：此刻自然是安好无恙，你们将剑谱的所在说了出来，我取到之后保证交给你的孩儿，他看不明白，我还可以从旁指点，免得像林总镖头一样钻研了一世辟邪剑法，临到老来还是莫名其妙，一窍不通。那不是比之将你孩儿一掌踢死为高吗？跟着只听得咔啦啦一声响，显示他一掌将庙中一件大物劈得垮了下来。林夫人惊声问道：怎么将我孩儿一掌劈死？穆高峰哈哈大笑说道：林平之是我徒儿，我要他活他便活着，要他死他便死了，我喜欢什么时候将他一掌劈死便提掌劈将过去。咔啦咔啦几声响，他又以掌力击垮了什么东西。林振兰道：梁子不用多说了，咱们孩儿不会是在他手中，否则的话他怎的不将他带来在咱们面前威迫？穆高峰哈哈大笑说道：我说你蠢，你果然蠢得厉害，在北冥陀要杀你儿子有什么难？就说此刻他不在我手中，我当真决意去找他来杀，难道还办不到？姓穆的朋友遍天下，耳目众多，要找你这个宝贝儿子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林夫人低声道：相公，倘若他真要找我们孩儿晦气。穆高峰接口道：是啊，你们说了出来，即使你夫妇性命难保，留下了林平之这孩子一脉相连，岂不是好？林振南哈哈一笑说道：夫人，倘若我们将辟邪剑谱的所在说了给他听，这驼子第一件事便是要取剑谱，第二件事便是杀咱们的孩儿，倘若我们不说，这驼子要得到剑谱，非保护平儿性命周全不可。平儿一日不说，这驼子便一日不敢伤他，此中关窍不可不知。林夫人道：不错，驼子你快把我们夫妇杀了吧。令狐冲听到此处，心想穆高峰已然大怒，再不设法将他引开，林振南夫妇性命难保，当即朗声道：穆前辈，华山派弟子令狐冲奉叶师之命，恭请穆前辈一驾，有事相商。穆高峰狂怒之下举起了手掌，正要往林振南头顶击落，突然听得令狐冲在庙外朗声说话，不禁吃了一惊。他生平极少让人，但对华山掌门岳不群却颇为忌惮，尤其在群玉院外亲身领略过岳不群紫霞神功的厉害，他向林振兰夫妇威逼，这种事情自为名门正派所不辞，岳不群师徒多半已在庙外窃听多时，心想到岳不群叫我出去有什么事情相商，还不是明着好言相劝，实则是冷嘲热讽损我一番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及早溜开的为是。当即说道：穆某另有要事，不客奉陪，便请拜上尊师，何时有暇请到塞北来玩玩，穆某人少踏恭候。说着双足一蹬，从殿中窜到天井，左足在地下轻轻一点，已然上了屋顶，跟着落于庙后，唯恐给岳不群难住直问，一溜烟般走了。令狐冲听得他走远，心下大喜，寻思这驼子原来对我师父如此怕得要死，他倘若真的不走，要向我动粗倒是凶险得紧。 当下撑着树枝走进土地庙中，殿中黑沉沉的，并无灯烛，但见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半坐半卧的倚傍在一起，当即躬身说道：“小侄是华山派门下令狐冲，现与平之师弟已有同门之谊，拜上林伯父林伯母。”林振兰喜道：“少侠多礼，太不敢当，老朽夫妇身受重伤，难以还礼，还请恕罪。我那孩儿却是拜在华山派岳大侠的门下了吗？”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语音已然发颤。岳不群的名气在武林中比余沧海要响得多，林振南为了巴结余沧海，每年派人送礼，但岳不群等五岳剑派的掌门人，林振南自知不配结交，连礼也不敢送。眼见穆高峰凶神恶煞一般，但一听到华山派的名头，立即逃之夭夭。自己儿子居然有幸拜入华山派门中，实是不胜之喜。令狐冲说道：“正是，那伯子穆高峰想强收令郎为徒，令郎执意不允。那驼子正欲加害，我师父恰好经过，出手救了。令郎苦苦相求，要投入我们。师父见他一成，又是可造之才，便答应了。适才我师父和余沧海斗剑，将他打得服输逃跑。我师父追了下去，要查问伯父伯母的所在，想不到两位竟在这里。”林振南道：“但愿平儿即刻到来才好，迟了可来不及了。”令狐冲见他说话出气多而入气少，显示命在顷刻，说道：“林伯父你且莫说话，我师父和余沧海算了账后便会前来找你，他老人家必有医治你的法子。”林振南苦笑了一下，闭上双目，过了一会儿低声道：“令狐贤弟，我是不成的了。平儿得在华山派门下，我实是大喜过望，求你日后多加指点照料。”令狐冲说道：“伯父放心，我们同门学艺，便如亲兄弟一般。小侄今日更受伯父嘱咐，自当对林师弟加以照顾。”林夫人插口道：“令狐少侠的大恩大德，我夫妇便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必时时刻刻记得。”令狐冲说道：“请两位凝神静养，不可说话。”林振兰呼吸急促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请你告诉我，孩子，福州向南巷老宅地窖中的物事，是我林家祖传之物，须得好好保管。但他曾祖袁屠公留有遗训，凡我子孙不得翻看，否则有无穷祸患，要他好好记住了。”令狐冲点头道：“好，这几句话我传道便是。”林振兰道：“多多一个谢字，始终没有说出口，已然气绝。他先前苦苦支撑，只盼能见到儿子，说出心中这句要紧言语，此刻得令狐冲应允传话，又知儿子得了极佳的归宿，大喜之下更无牵挂，便即撒手而逝。”林夫人道：“令狐少侠派你叫我孩儿不可忘了父母的深仇，侧头向庙中柱子的石阶上用力撞去，他本已受伤不轻，这么一撞便易毙命。”令狐冲叹了口气，心想余沧海和穆高峰逼他吐露辟邪剑谱的所在，他宁死不说，到此刻自知大限已到， 才不得不托我转言，但他终于怕我去取了他邻家的剑谱，说什么不得翻看，否则有无穷祸患。嘿嘿，你当令狐冲是什么人了？未来觊觎你邻家的剑谱，当真以小人之心。此时疲累已极，当下靠住坐地，闭目养神。过了良久，只听庙外岳不群的声音说道：斩门到庙里瞧瞧。令狐冲叫道：师父，师父。岳不群喜道：是冲儿吗？令狐冲道：是。扶着柱子慢慢站起身来。这时天将黎明，岳不群进庙见到林氏夫妇的尸身，皱眉道：是林总镖头夫妇？令狐冲道：是。当下将穆高峰如何逼迫，自己如何以师父之名将他吓走，林氏夫妇如何不知，事事等情一一说了，将林振南最后的遗言也禀告了师父。岳不群沉吟道：于沧海一番徒劳，坐下的罪孽也真不小。令狐冲道：师父，于矮子向你赔了罪吗？岳不群道：于观主脚程快急，我追了好久没能追上，反而越离越远。他青城派的轻功却是胜我华山一筹。令狐冲笑道：他青城派屁股向后逃之夭夭的功夫远比别派为高。岳不群脸一沉，则道：冲儿，你就是口齿轻薄，说话没点正经，怎能做众师弟师妹的表率？令狐冲转过了头，伸了伸舌头，应道：是。岳不群道：你答应便答应，怎的要伸一伸舌头？岂不是其意不成？令狐冲应道：是。他自幼由岳不群抚养长大，情若父子，虽对师父敬畏，却也并不如何拘谨。笑问：师父，你怎知我伸了伸舌头？岳不群哼了一声，说道：你耳下肌肉牵动，不是伸舌头是什么？你无法无天，这一次可吃了大亏了，伤势可好了些吗？令狐冲道：是，好得多了。又道：吃一次亏，觉一次乖。岳不群哼了一声，说道：你早已乖成精了，还不够乖？从怀中取出一枚火箭炮来，走到天井之中，晃火则点燃了药引，向上直出。火箭炮通天飞上，砰的一声响，爆上半天，换成一把银白色的长剑，在半空中停留了好一会，这才缓缓落下，下降十余丈后化为满天流星。这是华山掌门召集门人的信号火箭。过不到一顿饭时分，便听得远处有脚步声响，向着土地庙奔来。不久，高根明在庙外叫道：师父，你老人家在这里吗？岳不群说道：我在庙里。高根明奔进庙来，躬身叫道：师父。见到令狐冲在旁，喜道：大师哥，你身子安好？听到你受了重伤，大伙儿可真担心得紧。令狐冲微笑道：总算命大，这一次没死。说话之间，隐隐听到了远处脚步之声。这次来的是劳德诺和陆大友。陆大友一见令狐冲，也不及先叫师父，冲上去就一把抱住，大叫大嚷，喜悦无限。跟着三弟子梁发和四弟子师代子先后进庙，又过了一盏茶功夫，七弟子陶君、八弟子殷白罗、岳不群之旅、灵山、 以及方入门的林平之一同到来。林平之见到父母的尸身，扑上前去伏在尸身上放声大哭，众同门无不惨然。岳灵珊见到令狐冲无恙，本是惊喜不甚，但见林平之如此伤痛，却也不便即向令狐冲说什么喜欢的话，走近身去，在他右手上轻轻一握，低声道：“你没事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没事。”这几日来，岳灵珊为大师哥担足了心事，此刻乍然相逢，数日来积蓄的激动再也难以抑制，忽然拉住他衣袖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令狐冲轻轻拍他肩头，低声道：“小师妹怎么啦？有谁欺负你了？我去给你出气。”岳灵珊不答，只是哭泣，哭了一会，心中舒畅，拉起令狐冲的衣袖来擦了擦眼泪，说道：“你没死，你没死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我没死。”岳灵珊道：“听说你又给青城派那余沧海打了一掌，这人的崔心掌杀人不见血，我亲眼见他杀过不少人，只吓得我，吓得我。”想起这几日中柔肠百结、心神煎熬之苦，忍不住眼泪簌簌地流下。令狐冲微笑道：“幸亏他那一掌没打中我，刚才师父打得余沧海没命飞奔，那才叫好看呢，就可惜你没瞧见。”岳不群道：“这件事大家可别跟外人提起。”令狐冲等众弟子齐声答应。岳灵珊泪眼模糊地瞧着令狐冲，只见他容颜憔悴，更无半点血色，心下甚为怜惜，说道：“大师哥，你这次受伤可真不轻，回善后可须得好好将养才是。”岳不群见林平之犹自伏在父母尸身上哀哀痛哭，说道：“平儿别哭了，料你你父母的后事要紧。”林平之站起身来应道：“是。”眼见母亲头脸满是鲜血，忍不住眼泪又簌簌而下，跟引道：“爹爹妈妈去世，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我，也不知他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林师弟，令尊令堂去世之时，我是在这里，他二位老人家要我照料于你，那是应有之意，倒也不需多嘱。令尊另外有两句话要我向你转告。”林平之躬身道：“大师哥，我爹爹妈妈去世之时，有你相伴，不至身旁连一个人也没有。小弟实在感激不尽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令尊令堂为青城派的恶徒房家酷刑，逼问辟邪剑谱的所在，两位老人家绝不稍屈，以致被震断了心脉。后来那穆高峰又逼迫他二位老人家，穆高峰本是无形小人，那也罢了。余沧海枉为一派宗师，这等行为卑污，实为天下英雄所不齿。”林平之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此仇不报。”林平之禽兽不如，挺拳重重击在柱子之上。他武功平庸，但因心中愤激，这一拳打得甚是有力，只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而落。岳灵珊道：“林师弟，此事可说由我身上起祸，你将来报仇，做师姐的绝不会袖手。”林平之躬身道：“多谢师姐。”岳不群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华山派向来的宗旨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除了跟魔教是死对头之外， 与武林中各门各派均无嫌隙，但自今而后，青城派，唉，既是身涉江湖，要想事事都不得罪人，那是谈何容易。劳德诺道：小师妹，林师弟，这桩祸事倒不是由于林师弟打抱不平而杀了余沧海的孽子，完全因余沧海寄予林师弟的家传辟邪剑谱而起。当年青城派掌门常青子拜在林师弟曾祖远途宫的辟邪剑法之下，那时就已种下祸胎了。岳不群道：不错，武林中争强好胜向来难免，一听到有什么武林秘籍，也不理会是真是假，便都不择手段地去巧取豪夺。其实以余冠祖塞北冥陀那样身份的高手，原不必去贪图你林家的剑谱。林平之道：师父，弟子家里实在没什么辟邪剑谱，这72路辟邪剑法我爹爹手传口授，要弟子用心记忆，倘若真有什么剑谱，我爹爹就算不向外人吐露，却绝无向弟子守密之理。岳不群点头道：我原不信另有什么辟邪剑谱，否则的话余沧海就不是你爹爹的对手，这件事再明白也没有的了。令狐冲道：林师弟，令尊的遗言说道，福州的向阳相。岳不群摆手道：这是平儿令尊的遗言，你单独告知平儿便是，旁人不必知晓。令狐冲应道：是。岳不群道：德诺、根明，你二人到衡山城中去买两具棺木来，收敛林正兰夫妇后，雇了人扶将棺木抬到水边，一行人趁了一艘大船向北进发，到得玉溪改行陆道。令狐冲躺在大船之中养伤，伤势日渐痊愈，不一日到了华山玉女峰下，林正兰夫妇的棺木暂处在封侧的小庙之中，再行择日安葬。高根明和陆大友先行上峰报讯，华山派其余20多名弟子都迎下峰来拜见师父。林平之见这些弟子年纪大的已过三旬，年幼的不过15、16岁，其中有6名女弟子一见到岳灵山便都叽叽咯咯地说个不休。劳德诺替林平之一一引荐，华山派规矩以入门先后为序，因此就算是年纪最幼的舒淇，林平之也得称他一声师兄，只有岳灵山是例外，他是岳不群的女儿，无法列入门徒之序，只好按年纪称呼，比他大的叫他师妹。他本来比林平之小着好几岁，但一定争着要做师姐，岳不群既不阻止，林平之便以师姐相称。上得峰来，林平之跟在众师兄之后，但见山势险峻，树木清幽，鸟鸣嘤嘤，流水淙淙，四五座粉墙大屋依着山坡或高或低的构筑。一个中年美妇缓步走近，岳灵山飞奔着过去扑入她的怀中，叫道：妈，我又多了个师弟。一面笑一面伸手指着林平之。林平之早听师兄们说过，师娘岳夫人林中泽和师父本是同门师兄妹，剑术之精不在师父之下，忙上前叩头说道：弟子林平之叩见师娘。 岳夫人笑盈盈地道：“很好，起来，起来。”向岳不群笑道：“你下山一次，若不搜罗几件宝贝回来，一定不过瘾。这一次衡山大会，我猜想你至少要收三四个弟子，怎么只收一个？”岳不群笑道：“你常说兵贵精不贵多，你瞧这一个怎么样？”岳夫人笑道：“就是生得太俊了，不像是练武的坯子，不如跟着你练四书五经，将来去考秀才，中状元吧。”林平之脸上一红，心想：师娘见我生得文弱，便有轻视之意，我非努力用功不可，绝不能赶不上众位师兄，叫人瞧不起。岳不群笑道：“那也好啊，华山派中要是出一个状元郎，那倒是千古佳话。”岳夫人向令狐冲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又跟人打架受了伤是不是？怎的脸色这样难看，伤得重不重？”令狐冲微笑道：“已经好得多了，这一次倘若不是命大，险些儿就见不着师娘。”岳夫人又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好叫你得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输得服气吗？”令狐冲道：“田伯光那厮的快刀，冲儿抵挡不了，正要请师娘指点。”岳夫人听说令狐冲是伤于田伯光之手，顿时脸有喜色，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跟田伯光这恶贼打架，那好得很啊，我还道你又去惹是生非的闯祸呢。他的快刀怎么样？咱们好好琢磨一下，下次再跟他打过。”一路上途中，令狐冲曾数次向师父请问破解田伯光快刀的法门，岳不群始终不说，要他回华山向师娘讨教。果然，岳夫人一听之下便即兴高采烈，一行人走进岳不群所居的有所不为轩中，悟到别来的种种遭遇。六个女弟子听岳灵珊诉说在福州与衡山所见，大感艳羡。陆大友则向众师弟大吹大师哥如何力斗田伯光，如何手刃罗仁杰，加油天降，倒似田伯光被大师哥打败，而不是大师哥给他打得一败涂地一般。众人吃过点心，喝了茶，岳夫人便要令狐冲比划田伯光的刀法，又问他如何拆解。令狐冲笑道：“田伯光这厮的刀法当真了得，当时弟子只瞧得眼花缭乱，拼命抵挡也不成，哪里还说得上拆解？”岳夫人道：“你这小子既然抵挡不了，那必定是耍无奈使诡计蒙混了过去。”令狐冲自幼是他抚养长大，他的性格本领岂有不知。令狐冲脸上一红，微笑道：“那时在山洞外相斗，衡山派那位师妹已经走了，弟子心无牵挂，便跟田伯光这厮全力相拼，哪知斗不多久，他便使出快刀刀法来，弟子只挡了两招，心中便暗暗叫苦，此番性命休矣。”当即哈哈大笑。田伯光收刀不发，问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你挡得了我这飞沙走石十三式刀法吗？”弟子笑道：“原来大名鼎鼎的田伯光竟然是我华山派的弃徒，料想不到，当真料想不到。是了，定然你操守恶劣，给本派逐出了门墙。”田伯光道：“什么华山派弃徒，胡说八道，田某武功另成一家，跟你华山派有个屁相干。”弟子笑道：“ 你这路刀法共有1、10、3、4，是不是？什么飞沙走石，自己胡乱安上个好听名称，我便曾经见师父和师娘拆解过，那是我师娘在绣花时触机想出来的。我华山有座玉女峰，你听见过没有？田伯光道，华山有玉女峰，谁不知道，那又怎样？我说，我师娘创的是剑法，叫做玉女金针13剑，其中一招穿针引线，一招天衣无缝，一招夜绣鸳鸯。弟子一面说一面屈指计数，继续说道，是了，你刚才那两招刀法是从我师娘所创的第八招织女穿梭中画出来的。你这样雄赳赳的一个大汉，却学我师娘娇怯怯的模样，好似那如花如玉的天上织女坐在布机旁织布，玉手纤纤，将梭子从这边直过去，又从那边直过来，千娇百媚，岂不令人好笑？他一番话没说完，岳灵珊和一众女弟子都已咯咯咯笑了起来。岳不群莞尔而笑，斥道，胡闹胡闹。岳夫人呸了一声，说道，你要乱嚼舌根怎么不好说，却把你师娘给拉扯上了，当真该打。令狐冲笑道，师娘你不知道，那田伯光甚是自负，听得弟子将他比作女子，又把他这套神奇的刀法说成是师娘所创，他非辨个明白不可，绝不会当时便将弟子杀了。果然他将那套刀法慢慢的一招招使了出来，使一招问一句，这是你师娘创的吗？弟子故作神秘，沉吟不语，心中暗记他的刀法。待他1、10、3、4使完，才道，你这套刀法和我师娘所创的虽然小异，大致相同，你如何从华山派偷师学得，可真奇怪得很了。田伯光怒道，你挡不了我这套刀法，便花言巧语，拖延时刻，想瞧明白我这套刀法的招式，我岂有不知？令狐冲，你说贵派也有这套刀法，便请施展出来，好令田某开开眼界。弟子说道，必派使剑不使刀，再说我师娘这套玉女金针剑只传女弟子，不传男弟子，咱们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却来使这等解儿腔的剑法，岂不令武林中的朋友耻笑？田伯光更加恼怒，说道，耻笑也罢，不耻笑也罢，今日定要你承认华山派其实并无这样一套武功。令狐兄，田某佩服你是个好汉，你不该如此信口开河，戏辱于我。岳灵珊插口道，这等无耻恶贼，谁稀罕他来佩服了，戏弄他一番原是活该。令狐冲道，但瞧他当时情景，我若不将这套杜撰的玉女金针剑试演一番，立时便有性命之忧，只得依着他的刀法胡乱加上些扭扭捏捏的花招演了出来。岳灵珊笑道，你这些扭扭捏捏的花招可使得像不像？令狐冲笑道，平时瞧你使剑使得多了，又怎有不像之理？岳灵珊道，啊，你笑人家使剑扭扭捏捏，我3天不睬你。岳夫人一直沉吟不语，这时才说道，珊儿，你将佩剑给大师哥。岳灵珊拔出长剑，倒转了剑把交给令狐冲，笑道，妈要瞧你扭扭捏捏使剑的那副鬼模样。岳夫人道，冲儿，别理珊儿胡闹， 当时你是怎身使来？”令狐冲知道师娘要看的是田伯光的刀法，当下接过长剑，向师父师娘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师父师娘，弟子试演田伯光的刀招。”岳不群点了点头。陆大友向林平之道：“林师弟，斩门门中规矩，小辈在尊长面前使拳动剑，须得先行请示。”林平之道：“是，多谢六师哥指点。”只见令狐冲脸露微笑，懒洋洋地打个呵欠，双手软软地提起，似乎要伸个懒腰，忽然间右腕不振，接连撇出三剑，当真快似闪电，呲呲有声，众弟子都吃了一惊，几名女弟子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。令狐冲长剑使了开来，恍似杂乱无章，但在岳不群与岳夫人眼中，数十招竟皆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见每一批次每一砍削无不既狠且准。悠忽之间，令狐冲收剑而立，向师父师娘躬身行礼。岳灵珊唯感失望，说道：“这样快？”岳夫人点头道：“须得这样快才好，这一时三式快刀，每式有三四招变化，在这顷刻之间便使了40余招，当真是世间少有的快刀。”令狐冲道：“田伯光那厮使出之时，比弟子还快得多了。”岳夫人和岳不群对望了一眼，心下均有惊叹之意。岳灵珊道：“大师哥，怎的你一点也没扭扭捏捏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这些日来我时时想着这套快刀，使出时自是迅速了些。当日在荒山之中向田伯光试演，却没这般敏捷，而且既要故意与他的刀法似是而非，又得加上许多装模作样的女人姿态，那是更加慢了。”岳灵珊笑道：“你怎生搔首弄姿，快演给我瞧瞧。”岳夫人侧过身来，从一名女弟子腰间拔出一柄长剑，向令狐冲道：“使快刀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。”呲的一声，长剑绕过了岳夫人的身子，剑锋向她后腰勾了转来。岳灵珊惊呼：“妈，小心！”岳夫人弹身重出，更不理会令狐冲从后削来的一剑，手中长剑进取令狐冲胸口，也是快捷无伦。岳灵珊又是惊呼：“大师哥，小心！”令狐冲也不挡架，反劈一剑，说道：“师娘，他还要快得多。”岳夫人刷刷刷连刺三剑，令狐冲同时还了三剑，两人以快打快，尽是尽手招数，并无一招挡架防身。瞬息之间，师徒俩已猜了20余招。林平之只瞧得目瞪口呆，心想到：“大师哥说话行事疯疯癫癫，武功却忒得了得，我以后须得片刻也不松懈地练功，才不至给人小看了。”便在此时，岳夫人呲的一剑，剑尖已止住了令狐冲的咽喉。令狐冲无法闪避，说道：“他挡得住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好。”手中长剑抖动，招数之后又止住了令狐冲的心口。令狐冲人道：“他挡得住，意思说我虽挡不住，但田伯光的刀法快得多，这两招都能挡住。”二人越斗越快，令狐冲到得后来已无暇再说他挡得住，每逢给岳夫人一剑制住，只是摇头示意， 表明这一箭仍不能治得田伯光的死命。岳夫人常见使得兴发，突然间一声轻笑，剑锋闪烁不定，围着令狐冲身为急刺，银光飞舞，众人看得眼都花了。猛地里他一剑挺出，直刺令狐冲心口，当真是劫如闪电，势若奔雷。令狐冲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师娘！”其实长剑剑尖已刺破他衣衫。岳夫人右手向前急送，长剑护手已碰到令狐冲的胸膛，眼见这一剑是在他身上对穿而过，直没至柄。岳灵珊惊呼：“娘！”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，一片片寸来长的断剑掉在令狐冲的脚边。岳夫人哈哈一笑，缩回手来，只见他手中的长剑已只剩下一个剑柄。岳不群笑道：“师妹，你内功精进如此，却连我也瞒过了。他夫妇是同门结离，年轻时较惯了，成婚后仍是师兄妹相称。”岳夫人笑道：“大师兄过奖，雕虫小技何足道哉。”令狐冲瞧着地下一节节断剑，心下骇然，才知师娘这一剑刺出时使足了全力，否则内力不到，出剑难以如此迅捷。但剑尖一碰到肌肤，立即把这一股浑厚的内力缩了转来，将直径化为横径，巨震之下顿时将一柄长剑震得寸寸断折。这中间内劲的运用之巧，实已臻于化境。叹服之余说道：“田伯光刀法再快，也绝技逃不过师娘这一剑。”林平之见他一身衣衫前后左右都是窟窿，都是给岳夫人长剑刺破了的，心想：世间竟有如此高明的剑术，我只需学得几成，便能报得父母之仇。又想，青城派和穆高峰都贪图得到我家的辟邪剑谱，其实我家的辟邪剑法和师娘的剑法相比，相去天差地远。岳夫人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冲儿，你既说这一剑能治得田伯光的死命，你好好用功，我便传了你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多谢师娘。”岳灵珊说道：“妈，我也要学。”岳夫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内功还不到火候，这一件事学不来的。”岳灵珊嘟起了小嘴，心中老大不愿意，说道：“大师哥的内功比我也好不了多少，怎么他能学，我便不能学？”岳夫人微笑不语。岳灵珊拉住父亲衣袖，说道：“爹，你传我一门破解这一件的功夫，免得大师哥学会这一件后竟来欺负我。”岳不群摇头笑道：“你妈这一件叫做无双无对，您是一件天下无敌，我怎有破解的法门？”岳夫人笑道：“你胡诌什么，给我顶高帽戴不打紧，要是传了出去，可给武林同道笑掉了牙齿。”岳夫人这一剑乃是临时触机而创出，其中包含了华山派的内功剑法的绝旨，又加上他自己的巧心慧思，确是厉害无比。但临时创制自无什么名目，岳不群本想给取个名字叫做岳夫人无敌剑，但转念一想，夫人心高气傲，既是成婚之后，仍是喜欢武林同道叫她做宁女侠，不喜欢叫她做岳夫人。要知 宁女侠三字是恭维她自身的本领作为，岳夫人三字却不免有依傍一个大名鼎鼎的丈夫之嫌。她口中称怪丈夫胡说，心里对无双无对宁氏一见这八个字却着实喜欢，暗赞丈夫毕竟是读书人，给自己这一见取了这样个好听名称，当真是其词若有汗烟，其实乃深喜之。岳灵珊说道：爹，你几时也来创几招无比无敌岳家实践，传给女儿好汉大师哥比拼比拼。岳不群摇头笑道：不成，爹爹不及你妈聪明，创不出什么新招。岳灵珊将嘴凑到父亲耳边低声道：你不是创不出，你是怕老婆不敢创。岳不群哈哈大笑，伸手在他脸颊上轻轻一扭，笑道：胡说八道。岳夫人道：珊儿，别净缠住爹胡闹了，德诺，你去安排香烛，让林师弟参拜本派列代祖师的灵位。劳德诺应道：是。片刻间安排已毕，岳不群引着众人来到后堂。林平之见梁间一块匾上写着以气御剑四个大字，堂上布置树木，两臂悬着一柄柄长剑，剑鞘又黑，剑穗陈旧，料想是华山派前代各宗师的佩剑。寻思华山派今日在武林中这么大的声誉，不知道曾有多少奸邪恶贼上身在这些前代宗师的长剑之下。岳不群在香案前跪下磕了四个头，祝祷说：弟子岳不群今日收入福州林平之为徒，愿列代祖宗在天之灵保佑，叫林平之用功向学，洁身自爱，恪守本派门规，不让坠了华山派的声誉。林平之听师父这么说，忙恭恭敬敬跟着跪下。岳不群站起身来森然道：林平之，你今日入我华山派门下，须得恪守门规，若有违反，按情节轻重处罚，罪大恶极者立斩不赦。本派立足武林数百年，武功上虽然也能和别派互争雄长，但一时的强弱胜败殊不足道，真正要紧的是本派弟子人人爱惜师门令誉，这一节你需好好记住了。林平之说道：是，弟子谨记师父教训。岳不群道：令狐冲，背诵本派门规，好叫林平之得知。令狐冲道：是。林师弟，你听好了，本派首届欺师灭主，不敬尊长；二届持强欺弱，擅伤无辜；三届奸淫好色，调戏妇女；四届同门嫉妒，自相残杀；五届见利忘义，偷窃财物；六届骄傲自大，得罪同道；七届滥交匪类，勾结妖邪。这是华山七届，本门弟子一体遵行。林平之道：是，小弟谨记大师哥所揭示的华山七戒，努力遵行，不敢违犯。岳不群微笑道：好了，就是这许多，本派不像别派那样有许许多多清规戒律，你只需好好遵行这七戒，时时记得仁义为先，做个正人君子，师父师娘就欢喜得很了。林平之道：是。又向师父师娘叩头，向众师兄师姐作揖行礼。岳不祥道： 平儿，咱们先给你父母安葬了，让你尽了人子心事，这才传授本门的基本功夫。林平之热泪盈眶，拜倒在地，说道：多谢师父师娘。岳不群伸手扶起，温言道：本门之中，大家亲如家人，不论哪一个有事，人人都是休戚相关，此后不需多礼。他转过头来向令狐冲上上下下的打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冲儿，你这次下山犯了华山七戒的多少戒条？令狐冲心中一惊，知道师父平时对众弟子十分亲和慈爱，但若哪一个犯了门规，却是严责不贷，当即在香案前跪下，说道：弟子知罪了，弟子不听师父师娘的教诲，犯了第六戒，骄傲自大，得罪同道的戒条，在衡山回雁楼上杀了青城派的罗仁杰。岳不群哼了一声，脸色甚是严峻。岳灵珊道：爹，那是罗仁杰来欺辱大师哥的，当时大师哥和田伯光恶斗之后身受重伤，罗仁杰趁人之危，大师哥岂能束手待毙？岳不群道：不要你多管闲事，这件事还是由当日冲儿足踢两名青城弟子而起，若无以前的嫌隙，那罗仁杰好端端的又怎会来趁冲儿之危？岳灵珊道：大师哥足踢青城弟子，你已打了他30棍，责罚过了，前账已清，不能再算。大师哥身受重伤，不能再挨棍子了。岳不群向女儿瞪了一眼，厉声道：此刻是论就本门戒律，你是华山弟子，休得胡乱插嘴。岳灵珊极少见父亲对自己如此疾言厉色，心中大受委屈，眼眶一红，便要哭了出来。若在平时，岳不群纵然不理，岳夫人也要温言慰抚，但此时岳不群是以掌门人身份就理门户戒律，岳夫人也不便理睬女儿，只有当作没瞧见。岳不群向令狐冲说道：罗仁杰趁你之危，大加责辱，你宁死不屈，原是男子汉大丈夫义所当为，那也罢了，可是你怎的出言对衡山派无礼，说什么一见尼姑逢赌必输，又说连我也怕见尼姑。岳灵珊扑哧一声笑，叫道：爹。岳不群向他摇了摇手，却也不再俊色相对了。令狐冲说道：弟子当时只想要衡山派的那个师妹及早离去，弟子自知不是田伯光的对手，无法相救衡山派的那个师妹，可是他顾念同道义气，不肯先退，弟子只得胡说八道一番，这种言语听在衡山派的师伯师叔们耳中，却是极为无礼。岳不群道：你要移灵失职离去，用意虽然不错，可是什么话不好说，偏偏要口出伤人之言，总是平素太过轻浮。这一件事，五岳剑派中已然人人皆知，旁人背后定然说你不是正人君子，则我管教无方。令狐冲道：是，弟子知罪。岳不群又道：你在群玉院中养伤，还可说迫于无奈，但你将夷陵失职和魔教中那个小魔女藏在被窝里，对青城派余冠主说到是衡山的烟花女子，此事冒着多大的危险，倘若事情败露，我华山派声名扫地还在其次，累得衡山派数百年的清誉毁于一旦， 咱们又怎么对得住人家？令狐冲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颤声道：这件事弟子事后想起，也是捏着偌大一把冷汗，原来师父早知道了。岳不群说道：魔教的曲阳将你送至群玉院养伤，我是事后方知，但你命那两个小女孩钻入被窝之时，我已在窗外。令狐冲说道：幸好师父知道弟子并非无形的浪子。岳不群深然道：倘若你真在妓院中树仓，我早已取下你项上人头，焉能容你活到今日？令狐冲道：是。岳不群脸色越来越严峻，隔了半晌才道：你明知那姓曲的少女是魔教中人，何不一剑将她杀了？虽说她祖父与你有救命之恩，然而这明明是魔教中人孤恩示义，挑拨我五岳剑派的手段，你又不是傻子，怎会不知？人家救你性命，其实内里伏有一个极大阴谋。刘振峰是何等精明能干之人，却也不免着了人家的道，到头来闹得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魔教这等阴险毒辣的手段是你亲眼所见，可是咱们从湖南来到华山，一路之上我没听到你说过一句谴责魔教的言语，空儿我瞧人家救了你一命之后，你于正邪中间之分这一点上已然十分糊涂了。此事关涉到你今后安身立命的大关节，这中间可半分含糊不得。令狐冲回想那日荒山之夜，请听曲阳和刘正风琴箫合奏，若说曲阳是包藏祸心故意陷害刘正风，那是万万不像。岳不群见他脸色犹豫，显然对自己的话并未深信，又问：冲儿，此事关系到我华山一派的兴衰荣辱，也关系到你一生的安危成败，你不可对我有丝毫隐瞒。我只问你，今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嫉恶如仇，格杀无赦？令狐冲愣愣地瞧着师父，心中一个念头不住盘旋：日后我若见到魔教中人，是不是不问是非拔剑便杀？他自己实在不知。师父这个问题当真无法回答。岳不群注视他良久，见他始终不答，长叹一声说道：这时就算勉强要你回答也是无用，你此番下山大损我派声誉，罚你面壁一年，将这件事从头至尾好好想一想。令狐冲躬身说道：是，弟子恭领责罚。岳灵山道：面壁一年，那么这一年之中每天面壁几个时辰？岳不群道：什么几个时辰，每日自朝至晚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便得面壁思过。岳灵山急道：那怎么成？岂不是将人闷也闷死了？难道连大小便也不许？岳夫人喝道：女孩家说话没半点斯文。岳不群道：面壁一年有什么稀罕？当年你祖师犯过，便曾在这玉女峰上面壁三年另六个月，不曾下风一步。岳灵山伸了伸舌头说道：那么面壁一年还算是轻的了？其实大师哥说一见尼姑逢笔必书，全是出于救人的好心，又不是故意骂人。岳不群说道：正因为出于好心，这才罚他面壁一年，要是出于歹意，我不打掉他满口牙齿，割了他的舌头才怪。岳夫人道： 生儿不要啰嗦爹爹啦，大师哥在玉女峰上面壁思过，你可别去跟他聊天说话，否则爹爹成全他的一番美意可全叫你给毁了。岳灵山道，罚大师哥在玉女峰上坐牢还说是成全啊，不许我去跟他聊天，那么大师哥寂寞之时有谁给他说话解闷儿？这一年之中谁陪我练剑？岳夫人道，你跟他聊天他还面什么壁思什么过，这山上多少师兄师姐谁都可和你切磋剑术。岳灵山彻头想了一会又问，那么大师哥吃什么呢？一年不下风岂不饿死了他？岳夫人道，你不用担心，自会有人送饭菜给他。